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2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即将实施新规定，要求六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签证申请人必须跟美国的家人或企业有紧密联系，才有资格入境美国。美联社和路透社星期三晚上都看到了国务院的电文，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电文中解释了驻外使领馆签证官在审查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签证时需要遵循的原则。紧密的亲属关系包括人在美国的父母、配偶、孩子、成年子女、子女、配偶或者是兄弟姐妹。意大利官员表示，意大利政府已经通知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对于那些在地中海被救起准备前往欧洲的移民，意大利考虑拒绝让他们入境。意大利提出，凡不是在意大利注册的船只，如果其目的就是要卸载移民的话，意大利将不允许他们入港。在此之前，主要来自非洲国家的近11000名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经济移民，在4天时间里先后从战火纷飞的利比亚抵达意大利海岸。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塞里在写给欧洲委员会的信中说，目前的局势难以为继。马塞里星期三参加一次会议时告诉欧洲委员会移民委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说，凡是不悬挂意大利国旗，也不是欧盟在地中海完成营救任务的船只，意大利政府考虑拒绝他们的登陆权。澳大利亚警方对梵蒂冈一名高级官员提起起诉，罪名是过往的性侵害。有关当局说，跟指控相关的有数名原告，但是没有提供红衣主教乔治·佩尔所受指控的具体细节。红衣主教乔治·佩尔是教皇方济各的首席财务顾问，警方要求他7月18号到墨尔本的法庭出庭。天主教悉尼总教区发表声明说，佩尔主教会尽快返回澳大利亚，他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佩尔是面临性侵指控的天主教最高级别的官员。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大法官星期三宣称受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胁。就在一天前，一架据称失窃的警方直升机对最高法院大楼投掷了几枚手榴弹，并向内政部办公室开火。据美联社报道，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莫雷诺说，我们宣布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和委内瑞拉的其他法官正受到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我们要求采取措施确保司法系统的完整，确保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安全。有关当局星期三正在搜捕这架飞机的驾驶员36岁的佩雷斯，他驾驶直升机的同时还打出了自由的标语。佩雷斯曾出演过一部名为《暂缓死亡》的电影，扮演一名政府特工，营救了一个被绑架的商人。美国国防部长马利斯正在布鲁塞尔即将跟北约盟友就各国向阿富汗派兵人数和对阿富汗的其他支持进行协商。马利斯不久将宣布他对阿富汗的政策计划。五角大楼曾保证要在七月中旬以前提出有关阿富汗的新计划。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国防分析师欧汉龙预计，新计划不会彻底改变现有战略，而是对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计划进行调整。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我认为马利斯和川普其实只是在纠正奥巴马总统犯下的错误而已，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比奥巴马更恰当的执行奥巴马当时制定的策略。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Harris family.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 Harris 一家，重点复习工作和家庭方面的用语。
Hi Kathy,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doing?
Just great.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Our guests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I remember Mr. Harris.
Well, Sandra is his wife. And in a later show, we're going to meet his two children.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Bob and Sandra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ir jobs and their family.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ife. Sandra is Bob's wife. Who is Bob's wife? Sandra is Bob's wife. Husband.Bob is Sandra's husband. Who is Sandra's husband? Bob is Sandra's husband.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对象是Bob Harris 先生和他的太太 Sandra， 主要谈他们的工作和家庭。Sandra 是一位音乐教师， Bob 在邮局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Post office，
邮局。
Post office， Postal worker，
邮局工作人员。
Postal workerMy wife's name is Sandra.
我太太的名字叫 Sandra.
I'm a music teacher.
我是音乐教师。
I teach piano.
我教钢琴。
I teach at home.
我在家里教课。现在我们来听这次采访。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Hi, Bob.
Hi, Kathy.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wife, Sandra.
Hi, Sandra.
Hello, Kathy. I'm pleased to meet you.
I'm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andra,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That's righ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as you know, we live in Florida.
In Miami.
That's right. We live in Miami.
What do you do?
I'm a music teacher. I teach piano.
Do you teach at a school?
No, I don't. I teach at home. My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What about you, Bob? What do you do?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I'm a postal worke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Sandra.
Well, we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Our son's name is John.
Thank you, Sandra and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ll 再听一遍这段访谈，注意怎样表达你住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有哪些家庭成员。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Hi, Bob.
Hi, Kathy. Kathy?I'd like to introduce my wife, Sandra.
Hi, Sandra.
Hello, Kathy. I'm pleased to meet you.
I'm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andra,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That's righ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as you know, we live in Florida.
In Miami.
That's right. We live in Miami.
What do you do?
I'm a music teacher. I teach piano.
Do you teach at a school?
No, I don't. I teach at home. My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What about you, Bob? What do you do?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I'm a postal worke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Sandra.
Well, we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Our son's name is John.
Thank you, Sandra and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dra. My wife's name is Sandra. Colette.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Bob.
My husband's name is Bob.
John.
Our son's name is John.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先生和他的太太 Sandra. 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High school.
高中。
High school. A hobby.
爱好，业余消遣。
A hobby.
这个词的拼法是 H-O-B-B-Y.
Gymnastics.
体操。
Gymnastics. What do they like to do?
他们喜欢做什么？
Colette is studying violin.
Colette 在学小提琴。现在我们继续听这次采访。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Can you tell us some more about your children? How old are they?
Well, our daughter Colette is 18.
Our son John is 16. They're both in high school.
What are their hobbies? What do they like to do?
John loves gymnastics.
Gymnastics?
Yes, and Colette is studying violin.
So she likes music.
That's right.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Can you tell us some more about your children? How old are they?
Well, our daughter Colette is 18.
Our son John is 16. They're both in high school.
What are their hobbies? What do they like to do?
John loves gymnastics.
Gymnastics?
Yes, and Colette is studying violin.
So she likes music.
That's right.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Who is Bob's wife? Sandra is Bob's wife. Who is Sandra's husband? Bob is Sandra's husband.Who is Bob and Sandra's son? John is Bob and Sandra's son. Who is their daughter? Colette is their daughter. Who is Colette's brother? John is Colette's brother. Who is John's sister? Colette is John's sister.
Email.
电子邮件。接下来我们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我们先学习几个表示数量的词句。
Most.
最多，大多数。
Most.
Most 可以做形容词，表示大多数的，大部分的。也可以做副词，用在两个音节以上的形容词前，构成形容词的最高级。
Many.
很多，许多。
Many. Some.
一些，某些，若干。
Some.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是不是多数美国家庭都有两个孩子？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许多美国家庭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下面继续听 Bob 和 Sandra 回答问题。
We're back with Bob and Sandra Harris. Now let's look at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men in Mexico City. Her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Well,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And some American families have no children.
Thank you.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Most.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Many.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Daily Dialogue. A Telephone Invit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约会第一部分。一位少女打电话约她的朋友去看电影，他们会用到这样几个词句。
A movie.
电影。
A movie.
这个词的拼法是 M-O-V-I-E.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你这个周末准备干什么？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你愿意去看电影吗？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这次电话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的问题，请大家注意听。
Now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how many? Listen carefully. How many? Kathy?Are you ready to play Question of the Week?
Yes, I am.
Okay, here's your first question. Question number one. How many states are t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many states are t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know that. There are 50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right. 50 states. Now,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many holes are there in a golf course? How many holes are there in a golf course?
A golf course? Let's see. I don't play golf, but I think there are 18. Is it 18?
Yes, you've got it. There are 18 holes in a golf course. Ready for question three?
Sure, go ahead.
Question number three. How many children are there in the average American family? How many children are there in the average American family?
The average American family? I'd say two or three. Let's say two.
Two is correct. The average American family has two children.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Thanks for playing our game.
Our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is your mother's name? Oh, that's a nice name.
Bob Harris 先生和他的太太 Sandra 的采访，重点复习了工作和家庭方面的用语。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Hi, Bob.
Hi, Kathy.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wife, Sandra.
Hi, Sandra.
Hello, Kathy.I'm pleased to meet you.
I'm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andra,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That's righ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as you know, we live in Florida.
In Miami.
That's right. We live in Miami.
What do you do?
I'm a music teacher. I teach piano.
Do you teach at a school?
No, I don't. I teach at home. My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What about you, Bob?What do you do?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I'm a postal worke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Sandra.
Well, we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Our son's name is John.
Thank you, Sandra and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Can you tell us some more about your children? How old are they?
Well, our daughter Colette is 18.
Our son John is 16. They're both in high school.
What are their hobbies? What do they like to do?
John loves gymnastics.
Gymnastics?
Yes.And Colette is studying violin.
So she likes music.
That's right.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 ,Bob 和 Sandra 回答了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re back with Bob and Sandra Harris. Now let's look at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men in Mexico City. Her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Well,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And some American families have no children.
Thank you.
每日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 Larry 和 Elizabeth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哪里有好的素菜馆。 Kathy 请 Max 推荐一个好餐馆， Kathy 吃素。对话中我们将听到这些词句。 Steak 牛排，这个词的拼法是 S-T-E-A-K。
Can you recommend a good restaurant?
你能推荐一个好餐馆吗？
They serve delicious vegetarian food.
那个餐馆的素食非常好吃。
We'll give it a try.
我们会去尝一尝那家餐馆。
Well, folks,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Larry.
Thanks, Larry.
Say, Max, I'm going out to dinner this weekend with my friend Anne. Can you recommend a good restaurant?
Sure. How about Sutter's Steakhouse? It's my favorite restaurant.
It sounds good, but I'm a vegetarian.
Oh, I didn't know you were a vegetarian. I'm a meat eater myself. And my son, well, he eats hamburgers, hamburgers, hamburgers.
Well, I love all vegetables, and sometimes I'll eat fish.
Hi, everyone. What's up?
Elizabeth, do you know a nice vegetarian restaurant?
For you, Max, Mr. Steak?
I'm the vegetarian here. I'm looking for a place for dinner this weekend.
Oh, I ate at a great place. It's called The Garden. They serve delicious vegetarian food, and they serve fish, too.
Sounds perfect.
It's nice, and it's not too expensive.
Well, we'll give it a try. Thanks for the recommendation.
You're welcome.
Max 向 Kathy 推荐了一个牛排餐馆，但是 Kathy 说他吃素，有时也吃鱼，所以他想找一个素菜馆。Max 很惊讶，他以前不知道 Kathy 吃素。Max 自己喜欢吃肉，他的儿子也是典型的美国儿童，整天吃汉堡包。Elizabeth 知道一家很好的素菜馆，他们那儿的素菜很好吃，而且还有鱼，价钱也不贵。Kathy 决定去试一试。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ll, folks,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Larry.
Thanks, Larry.
Say, Max, I'm going out to dinner this weekend with my friend Anne. Can you recommend a good restaurant?
Sure. How about Sutter's Steakhouse? It's my favorite restaurant.
It sounds good, but I'm a vegetarian.
Oh, I didn't know you were a vegetarian. I'm a meat eater myself. And my son, well, he eats hamburgers, hamburgers, hamburgers.
Well, I love all vegetables, and sometimes I'll eat fish.
Hi, everyone. What's up?
Elizabeth, do you know a nice vegetarian restaurant?
For you, Max, Mr. Steak?
I'm the vegetarian here. I'm looking for a place for dinner this weekend.
Oh, I ate at a great place. It's called The Garden. They serve delicious vegetarian food.And they serve fish, too.
Sounds perfect.
It's nice, and it's not too expensive.
Well, we'll give it a try. Thanks for the recommendation.
You're welcome.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即将实行新规定，要求六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签证申请人必须跟美国的家人或企业有紧密联系，才有资格入境美国。美联社和路透社星期三晚上都看到了国务院的电文，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电文中解释了驻外使领馆签证官在审查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签证时需要遵循的原则。紧密的亲密亲属关系包括人在美国的父母、配偶、孩子、成年子女、子女配偶或者是兄弟姐妹。美联社的报道说，新规定将于华盛顿时间星期四晚上8点生效。意大利官员说，意大利政府已经通知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对于那些在地中海被救起准备前往欧洲的移民，意大利考虑拒绝让他们入境。意大利提出，凡不是在意大利注册的船只，如果其目的就是要卸载移民的话，意大利将不允许他们入港。在此之前，主要来自非洲国家的将近11000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和经济移民，在4天时间里先后从战火纷飞的利比亚抵达意大利海岸。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在写给欧洲委员会的信中说，目前的局势难以为续。马萨里星期三参加了一次会议时告诉欧洲委员会说，凡是不悬挂意大利国旗，也不是欧盟在地中海完成营救任务的船只，意大利政府考虑拒绝他们的登陆权。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指责欧盟国家假装不知情，没有采取足够行动帮助意大利解决从地中海涌来的大量移民。利比亚已经成为非洲撒哈拉以南、阿拉伯半岛、埃及、叙利亚和孟加拉国难民和移民渠道前往欧洲的主要门户。澳大利亚警方对梵蒂冈一名高级官员提出起诉，罪名是过往的性侵害。有关当局说，跟指控相关的有数名原告，但是没有提供红衣主教乔治·佩尔所受指控的具体细节。红衣主教乔治·佩尔是教皇方济各的首席财务顾问，警方要求他7月18号到墨尔本的法庭出庭。天主教悉尼总教区发表声明说，佩尔主教会尽快返回澳大利亚，他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佩尔是面临性侵指控的天主教最高级别的官员。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大法官星期三宣称受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胁。就在一天前，一架据称失窃的警方直升机对最高法院大楼投掷了几枚手榴弹，并向内政部办公室开火。据美联社报道，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莫雷诺表示，我们宣布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地方法官和委内瑞拉的其他法官正受到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我们要求采取措施确保司法系统的完整，确保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安全。有关当局星期三正在搜捕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36岁的佩雷斯。这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布鲁塞尔即将跟北约盟友就各国向阿富汗派兵人数和对阿富汗的其他支持进行协商。马蒂斯不久将宣布他对阿富汗的新政策。五角大楼曾表示要在7月中旬以前提出有关阿富汗的新计划。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国防分析师欧汉龙预计，新计划不会彻底改变现有战略，而是对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计划进行调整。这一策略的重点依然是让阿富汗部队担负起主要安保责任，这是奥巴马政府2013年6月以来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一个关键点。欧汉龙解释说，奥巴马将美国派往阿富汗的部队人数从2011年的10万减少到不足1万。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诺贝尔奖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狱中罹患肝癌的消息呢，震惊了全世界，也让中国政府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一度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08宪章，呼吁政治自由化。一年之后呢，刘晓波被捕，他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1年。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长期用非暴力形式为中国基本人权抗争。纵然身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海内外政治意见人士谈谈刘晓波对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贡献，以及中共当局对他的人身迫害。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是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异议活动人士胡佳先生。胡先生好。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观众好。
首先我们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和刘晓波刘霞夫妇是好朋友，走得很近，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夫妇的近况以及刘晓波的病情好吗？
其实就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记者朋友，前线记者朋友，然后包括您也讲述了一些他现在的这个状况。我只能是说，从我们因为这几天我们最关注的是他的病情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个靶向治疗啊，这个我们请教了一些专业的医生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不乐观的。有就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他的生命可能是在3周到3个月之间。这种数字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怎么说呢？痛断肝肠吧。因为你可以想见，一个战友他在监狱里边，其实监狱也是一个抗争的前线啊。他一直没有脱离开这块这个什么，就是说战场。那么我们想的是，当他出狱的时候可以回归我们中间，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却发现原来那个战场里边有当局更多的力量，把就是说折损我们这样一员就是非常勇猛的那个将军。那刘晓波先生的这个身体的话，我觉得现在是凶多吉少。凶多吉少。那么刘霞现在的状况其实跟她的丈夫没有什么不同。我就是说，从危急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她的丈夫不能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陪伴他后边的话，那刘霞作为一个孤身一人的这种长期的心理上压抑，然后有抑郁症的状态的话，他到底能够走多远，其实也是跟刘晓波现在的状况一样，非常的不乐观。
好的，那么请教陈奎德先生，您和刘晓波先生呢同是政治异议人士，不同的是呢，您现在在国外享有自由，刘晓波呢在中国被关在监狱里，那谈谈您的感受吧。
是这个，听到刘晓波这个罹患那个肝癌晚期的消息，非常的痛苦。虽然实际上刘晓波，我和刘晓波先生其实认识很多年了，就1988年开始就认识了。我在当上海主编《思想家》杂志的时候，就是创刊号就发表了刘晓波的《论理顺精神》，1988年，当时就有很多电话交往，但是迄今为止。最交往最多的是在2002年到2008年，我做主编《观察》杂志的时候，在海外几乎每天刘晓波都是，他是睡觉是非常晚的，就是睡觉他下午是我们这边3、4点钟的时候，他差不多电话就来了。他中国的每当出现任何一件重大事件，刘晓波都是飞速的，速度极快的，他是我的专栏作家，把他的稿子发过来，对中国的事情进行他的评论，犀利的尖锐的评论，而且对中国人有相当重大影响。这样一个活生龙活虎的，而且在多年来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对中国的人权进行了非常多的呕心沥血的奋斗的这样一个人，突然间听到他是肝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所以我听到的是非常的伤心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我们要特别的讲中国的当局和监狱当局，刘晓兵波被送进监狱去的时候已经知道，已经刘霞已经通知他们说有肝病，照这样的状况应该照医学常规来说也半年应该检查一次，所以既然现在是晚期，那么这正包总先生说的早期呢中期呢，难道你们没有检查出来吗？没检查过吗？或者说就是说是过去没有检查出来，5月23号为什么已经检查出来了，为什么到了这么久，人命关天的事情到了这么久，到了6月26号才通知出来，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可忍受的这种做法，而且是对人的一种完全的摧残。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谈谈刘晓波这个人和他的经历吧。他在中共那里呢有许多罪名，比如操纵六四学运的黑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啊。我请教胡先生，他的这些罪名都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说刘晓波先生是一个，就是从他的思维方面是非常活跃的，对于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有精锐的然后快速的这种分析，所以他会积极的投身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去，他的那些创建性的思想和符合人性的思想往往能够很快的影响他周边的人。在六四这个时期的话，你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会有一个已经被记入历史的那个场景，就是他把那个枪支砸断，用一种非暴力的形式来解决，就是当时在现场可能爆发更深悲剧的这个就是说问题。那么而且他取得了那些学生的信任，劝离学生，就是啊，很多人能够得以和平的离开现场，而不要成为屠杀的对象。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功绩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无价的。而且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出他的那种和平的意志，就是说从和平的这种理念的话，是深入到他的各种的行为和内心的。那中国共产党它有一个特定的逻辑，就像比如说伊利哈木，他倡导这个维吾尔民族在中国平等的生活，却被控以这个分裂国家一样，刘晓波这样一个就是说在那里就是带来一个良性的结果，带来一个其实来讲是避免更加巨大的悲剧发生的人，然后呢却被变成了所谓的幕后黑手，给他盯了一个这个罪名。就是共产党的逻辑的话往往是这个相反的，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这个罪名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原来有一句话嘛，只要是在法律中有这条罪的这个国家，那么这个政权就是应该被颠覆的。这样刘晓波他在参与起草08宪章的时候，08宪章无非是把全人类在过去的这些年，尤其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那些已经被公认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性别不分你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历史构成的这已经是就是正被证明适合的普世价值，把它变为一种中国化的，然后的话应可以就是他从各种分析征求各种就是说各方的这种意见，然后呢一种善意的形式想要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和平变革的，但是在中共的眼里边来讲的话，他却把你当成一个敌人，是一个就是说一种你死我活想要去对待的敌人，这也是符合共产党的逻辑的。他把你所有的这种善意的批评啊，这些都看作你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是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刘晓波先生他就用他捍卫言论自由的这种表达，然后呢被中共投入了牢狱。
好的，那么刚才胡佳先生提到08宪章，
是
08宪章呢，我们看到现在是刘晓波获罪的这个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08宪章，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08宪章？为什么在08宪章这个问题上要对刘晓波这个如此重判呢？
我想大家知道08宪章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文件，大家你就读他的措辞操作也是和中共他自己在签署的联合国的，例如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例如联合国宪章，这些都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而且和中共自己公布的宪法里面的主要的一些条文，包括人们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也都是符合的。08宪章毫无疑问，大家知道是受到了某种，就是说，当年捷克的哈维尔等人参与的77宪章的影响。他试图是中国最主要的特点，08宪章，我们刚才胡先生讲了关于普世价值，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他要确立中国人 的一个普遍性的文明世界的公民身份，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和西方国家的人，和文明国家的人一样，现代文明国家的人一样，都是有这些人的基本需求，需要保障我们的一些基本权利。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不能享受，我们是所谓的有特殊国情，我们有好像我们是个特殊的怪物一样，我们和其他的人类不同，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一样，不能享受这些基本权利，是中国就是有特殊国情。所以他这个普遍性的身份，就是我们宁波县长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人，发出这个声音说我们中国人也是人，我们要和其他的文明国家的人一样，要享受这些权利，要有这些基本的文明标准，同时他也是中国的软实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代表。同时宁波县长作为一个声明，这个诉求，这个基本诉求，同时也是成为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一个粘合剂，大家凸显出，同时也是维护中国人的一些公民权利的一些法典，这些东西都是宁波先生最重要的，但是他都是措辞非常温和，而且没有违反中国的宪法的，是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才是中共当局特别害怕的，因为这个东西他会获得普遍的响应，如果公开出来的话，中共那套说辞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说他要重判刘晓波，他希望湮灭刘晓波在这个中间的巨大作用。我再插一句，当时刚刚第一眼我拿到宪章，我就相信这个宪章一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文件。我是在海外的那个签名的这个主要的联署这个联系人之这个情况，所以说我想这个情况正是因为它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那个如此温和的力量，所以中共才特别害怕它，所以把它的发起人、它的主要撰写者刘晓波逮起来，希望他在这个将来中国转型中间不至于起到某种标志性的、标杆性的领头的作用。
好的，那么记得在2009年啊，刘晓波被判重刑的时候，我当时正在香港。我在当天电话采访就要到这个刘晓波的老父亲，这个老先生苍老的声音呢、令人非常难忘。他反复在说11年呢，他可怎么熬呢？现在果然熬出来个肝癌晚期。许多这个外界呢就认为说中国对刘晓波实行的是慢性谋杀啊，我给大家读几段我们网友啊发来的这样的评论。Ebner王他的评论是，刘晓波就是被中共谋杀的，刘晓波一直主张和平民主转型，还称我没有敌人等，这样一个温和的人居然被中共迫害到死。刘晓波尽管是中国民运的丰碑，堪称中国的曼德拉，但刘晓波的境遇也说明中共只能在专制独裁的一条路上走到底，实行中国民主化只能靠全体中国人与中共来抗争。江南春秀，我们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记得短时间呢有记得不长时间以前啊，有709律师的妻子说他们的丈夫在狱中被强行喂药，可见刘晓波有极大的可能是被癌症的。那么这位叫谢崔华这位网友说，中国刘晓波和受朝鲜折磨而死的美国大学生都是被共产恶魔的牺牲品，风林火山。请问陈奎德博士，1948年中国与英法等国等盟国联合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国承认了国际人权标准，刘晓波被监禁得癌症之后，中国却一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但经常呢以自己是文明古国而拒绝执行国际人权标准，对此现象您怎么看？那么一会儿啊，陈博士会回应您的这一会儿，我先请教这个胡佳先生。很多刚才我们看许多网友都认为呢有这个慢性谋杀的这样一种可能，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记得就是听到刘晓波先生得这个罹患肝癌晚期的时候，我就说过，良心犯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如果得了绝症，那就是政治谋杀，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你不管他们怎么强调监狱里的条件有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尽到责任，因为这个病其实是很容易筛查的， 像就是说通过基本的这个体检，包括它里面所说的什么 B 超啊 CT 啊这些，应该早就知道了。从我本身也是一个肝硬化患者，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而言的话，我是非常了解这里边的就是各种这个病症转化的过程的。它有许许多多的指标可以提示这个病的存在。那么我现在就是以前的话，我只能是说将信将疑的认为，就是说因为医院的这个条件所限的话，他们可能在某种方面的渎职和疏忽。那我现在100%的确信这里边应该，我这不是阴谋论，这就是说当局在放任着刘晓波，他以采取这种消极的这种手段放任着他的健康在慢慢流失。一个人在那里边获得不了良好的治疗和诊断，而且卫生条件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生活的空间孤独感，心理的压力，心理的这种孤独，就是说对于家人的这种怎么说呢，担忧啊，各方面的这些苦痛累积在一起，8年把刘晓波的身体压垮，直到当局已经判断这个已经不可逆转了才把它放出来。因为你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到当局一直在拖延，一直在拖延。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这个事情上的话，他是在每一个步骤上在犯罪，包括他现在不止刘晓波离开中国去海外治疗的这个也是，他要把一个错走到底，一条道走到黑。
嗯，好的，那么陈先生，刚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呢，他向您提出个问题，您回应一下。
是，他说的在中国当年已经参与发布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对的。而且世界人权宣言对这些基本的人权标准，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否定的那些普世价值，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我在好几次在广播里面还是都谈到，专门读过世界人权宣言那些条目。中国现在经常，他这里网友说，他说中国一直是和联合国人权委员理事会的成员，却经常以自己是文明古国而拒绝执行国际人权标准。我这里要非常严肃的强调一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它的基本的文明发展的逻辑、文明发展的脉络，到现在为止，大家包括中国的非常多的学者、思想家，例如很多著名的儒家教授等等，都例如像荀子先生，都谈到中国的古代的文明，并不是和现代的所谓的中共当局说的所谓西方的标准是完全背离的，完全反对的。中国它有一个连接的过程，有一个连接的那个最主要的方式，包括中国的有些普遍的性的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括孔老夫子先生的很多很多的话语都说明，包括孟子的都是说明，它实际上中国的文明和现代的人权标准、现代国家的标准是可以衔接的，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它中间可能有些变化，但是它是可以连接下来的。我们从中国现代来说，战场这个所谓的用中国的话来说，西方文明那些标准的社会的最早期的都是儒家学者，都是中国，他认为中国那就是三代之治啊。他看了英国的情况，看了美国的情况。很多儒家学者发出了这样一种惊叹，所以说中国文明古国的这样一种，它的一个道统，它的逻辑发展到今天，和现代国家的基本文明标准是并没有冲突的。这一点我要特别的向中共当局提出。
好的，那么挪威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呢，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一个理由，就是表彰他在为中国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说纵然他身陷刑罚，但是刘晓波已经成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这个标志与丰碑。那么诺贝尔委员会日前呢，也对刘晓波获得保外就医发表声明，说委员会对刘晓波出狱感到高兴，但同时极其遗憾的是，他病重到这个地步，中国当局才同意他离开监狱。他是因为言论自由被判刑，本不应该受这样的牢狱之灾。那么我们就请教北京的胡先生，我们说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人权以及民主宪政运动的一座丰碑，您觉得这个评价过分吗？
不过分，因为刘晓波先生他以他敏锐的思维、他的理念， 就是说通过这种形式的这个知识去影响人，因为他著述颇丰嘛，无论是短小的就像陈先生原来讲的那些政治性的文章，还是说他的著作，其实就是说在哪怕是在他在牢狱里的这段阶段，许多人通过读他以前写的书，看他的言论，而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受益。那其次的话，刘晓波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就是为什么说他本身也是个人权活动家呢？就是小到比如说给何德普先生的妻子，就是给他钱，用自己的钱去周济这些政治犯的家属；大到说他一起去推动08宪章，一起去推动奥运会之前的话，我们这种联手要求中共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实现更多的开放、后公正、民主、法治这些。所以就是说，他既有知也有行，在这方面呢，而且他作为一个他无认罪啊。判11年9期的徒刑的话，他甘任这样的一种，就是把那个再做成战场继续去抵抗，而且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奖项。那么，这个奖项授予他本身是恰如其分的，而且这个奖项授予他以后的话，其实真的是留给中国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未来是一个机会，就是这样一个有理念的人，和平的主义者的话，他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样发挥巨大的作用的时候，却传来了这种噩耗，就是刘晓波先生病重，将不久于人世。这个就是说我到现在来讲的话，依然希望我现在是处于一种梦境之中，这个不是真的。
陈先生，海外民运如何评价刘晓波先生？
我想海外的各种民主组织、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关于对刘晓波先生非常相当崇高的评价，和对这次获悉刘晓波得了肝癌晚期以后大力的向各国政府游说支持，要希望包括我今天早上才刚刚也收到，要向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鲍同先生包括高瑜女士三位联合写给川普总统、美国总统川普的信，希望川普总统运用他的力量给中国政府谈判，希望能够无条件的释放刘晓波等等等等，这些方面他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原来曾经任过会长的，还有公民力量，还有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还有各个民运组织，例如民联、民政等等等等，都发表声明支持的人。他在中国人中间、中国海知识界和中国海外异议人士中间、海内外都有崇高的威望。刘晓波先生，我要说的是，刚才蒲亚先生谈到他的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两点，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是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这就是说他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理念化为行动，不管受了多少磨难，在这里是非常他都一直坚韧不拔的，而且他有非常深的反省精神，对自己包括过去如果是有些他觉得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的地方，他非常彻底的和自己的过去的他认为不对的地方进行决裂，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我就是最后我想说一点非常沉痛的话，就是说刘晓波先生当然这次得了肝癌，很可能不久于人世，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他作为一个殉难者，作为一个人类最基本理念、中国人的人权观念的殉难者、殉道者，他会因为这个事件获得崇高的道义力量、崇高的道义威望，但是而且很可能对整个中国的事业的推动、文明进步的推动都会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宁愿他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道义，你就是说不要因为他受难了，有了一个殉道者的极大的分量、极大的重量，使得他成为一个更为崇高的丰碑性的人物，而宁愿他还是正正常常的没有得这个病，获得一个阳光式的现代人的基本的生活，正常和我们大家一样，我宁愿这样，即使虽然他现在得了重病，获得了巨大的道义力量，获得了世界上的巨大的同情，会推动中国等等等等都发现都有巨大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宁可没有得这个病，没有这个道义力量。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的问题。 我们感谢陈奎德先生和胡佳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